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九章。十九章是关于神的律法，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如果你熟读出埃及记，你也会发现在出埃及记20章、21章、22章、23章与这里的18章、19章、20章极其的相似。那为什么再一次用这些篇幅来重复应用同样的内容？是因为人不知道如何将神的律法在现实生活中去应用，人不会把神的律法带进现实生活中，因此神才会向他的百姓详细的启示、应用、教导、指导，在现实生活中怎样去实践神的律法，如何用神的律法在现实生活中更新自己过去的生活，这个叫应用。应用是非常难的，应用的挑战是人不想叫神在自己全生活的领域当中实行他的统治。我们可以接受神做我们的神，可以接受神在礼拜天来统治我们的生活，但是大多数人是不愿意让神的律法来统治自己全部生活的领域。全部生活的领域若没有神律法的应用更新，我们的生活还是老样子。我们把私下里的生活视为隐私，视为个人的、与神无关的，这是我们多数人的想法。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我们生活全部的领域都在神律法的要求之下，因为神要我们圣洁。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生活视为圣洁领域的要求，那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脱节的，就与神是无关的，其实是假冒为善的信仰生活。如果你熟悉清教徒的作品，清教徒他们在宣讲教义之后的应用思考和教训是极多的。有些清教徒讲章一篇讲道在这个应用上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它可以应用十几条的内容、20几条内容。为什么去应用？透过应用这些真理的教导，你会发现生活的角角落落，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公开的、隐藏的，也是被罪所玷污的。因为罪玷污了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领域，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需要神律法的更新，需要神律法在生活中的重建。这也意味着罪影响了我们与神最重要的关系，同时它也影响我们生活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领域都被罪影响、捆绑、被罪抓住、侵入，就想摆脱罪在我们身上的掌权，就要把神的律法详细的、细致的、全领域的应用在生活中。同时我们也会透过将律法在生活全部领域的应用，也会发现自己在太多的地方是瞎眼的，认为自己是健康的，其实呢是不健康。 我们的信仰生活像孩子，我们问孩子，爸爸妈妈说的事情听懂了吗？孩子说听懂了，实际上呢，孩子没有听懂，他也不去做。我们跟孩子的这种本性是一样的，明白神的话吧？明白。生活中有没有更新，有没有改变？啊，其实没有，啊，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来看19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要求是让以色列民圣洁，神的旨意也是叫我们圣洁。当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基础是源于哪里？这一话的基础是源于救赎。我们是否能够想到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些经文的表述背后的意义是讲述神和以色列民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是救赎的关系，而这个救赎的关系成为了神命令他们的基础，也成了他们在神面前过信仰生活的基础。没有救赎的基础，是构不成如此的吩咐和晓谕。而且在《申命记》摩西临终前的3篇的讲道，那里特别提到，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而这样的内容在申命记共出现了5次，5章、7章、9章、11章、26章。为什么反复的出现？人生活根本的动力不是源于吩咐的本身，而是源于恩典。忘记神的救赎，忘记神的恩典，人就会忘记自己的责任；忘记神的恩典，人就会失去遵行神吩咐的力量；忘记神的恩典，就会忘记自己过去的身份以及现在蒙拯救的身份。没有神的恩典，人遵行上帝的意愿的火就会熄灭。在新约，保罗也运用同样的原理，以弗所书2章也同样讲到，你们要想一想，你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以前是魔鬼，是恶者的灵在你们心中运行，以前是可怒之子，以前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到了第2章的11节、12节，保罗又再一次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体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人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为什么反复的纪念？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根本。我们原来就是那个样子。如果我们忘记了自己从前的样子，忘记了现在神对我们蒙拯救的样子，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滑落的， 没有神恩典充满的善行，会变成律法主义，变成假冒伪善的人，变得整个的信仰生活虚脱无力，没有力量的泉源来过信仰生活，实际上呢就变成假冒伪善的，像法利赛人，没有恩典依然变得无比的圣洁。大家知不知道，在伊斯兰教的这个社会当中，他们没有恩典，他们没有基督教的救赎观，但是他们在公正的方面，他们在偷盗的事情上，在淫乱嫖娼的事情上，比所有的地方更加的所谓的圣洁。他们有恩典吗？没有。他们有这个救教救赎观念吗？没有。他们没有基督，但是他们在一些道德的地方已经超越了基督教。没有恩典依然可以做得很好，没有恩典依然可以很优秀，不过已经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律法主义。所以说，遗忘神的恩典比不遵行神的话语罪更大。我们只有纪念神对我们的拯救，在恩典中遵行神的律法，才符合圣经的原理。耶稣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什么意思？你要爱主。为什么爱主？你要想起他对我们的救赎，想起基督是为仇敌而死，想起耶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救赎我们。我们只有在这样的恩典中，才会爱主，才会顺服，才会遵守他的命令。我是耶和华，在15章共出现15次，反复的出现，这是信仰生活的核心，信仰生活的钥匙，也是本章的核心。如果忘记这样的原则，丢弃这样的原理，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和那些道德家、道德主义者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你在旧约的摩西五经、历史书、先知书常可以读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反复的重复，就是要让我们想起出埃及救赎的事件，想起神透过他的膀臂所施行的救赎的大能。忘记这一切的话，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和那些其他的宗教和那些道德主义者还有什么差异呢？没有。耶稣的话总结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怎么去爱主呢？怎么会去爱他呢？怎么会真爱主呢？就是因为他爱了我们。了解主对我们的爱，我们才会爱他；了解主真爱我们，我们才会把主视为真爱的。知道主为我们的牺牲、背负我们的罪被压伤，我们才懂得主啊，我怎样去感谢你？我应当举起救恩的杯，我应该颂赞你，我应该以感恩的心把我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才有可能会遵行律法，遵行神的话语。这样的话，神的诫命就不难遵守，是容易的。神的律法难遵守，是因为我们不爱神，不爱神的话，不爱主，律法就很难去遵守。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艰难算不得什么。当我们讨厌一个人的时候，给他温柔的眼神都感觉费力， 什么都不想给他，讨厌死他。所以说，你要想一想，这句话到底有多么重要。神对以色列人吩咐，啊，绝对不是在恐吓他们，不是威吓他们，而是他们想起，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圣洁。一到八节呢，是讲什么内容？虽然在十九章当中的应用读起来很散，讲了不同的主题，里面包含十几个不同的主题。你仔细观察的话，一到八节是讲的关于爱神的教导，九到三十七节讲什么？是讲要爱人如己。而两个部分就特别体现了律法的精神。一到八节讲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首先是与神关系的建立。你也会注意圣经反反复复的提到要守安息日啊，为什么那么重要？没有安息，没有在神面前的归回，没有与神身份的重建，人是不可能获得力量的泉源。安息不单是来到教会，而是我们整个的人要在神的圣日当中全然的献给他，脱去犯罪的习惯，止住犯罪的想法，这一刻单一的转向神，并且可以获得新的力量。第四节还包括不可铸造神像。第三个事情是讲到献平安祭给耶和华。这个献平安祭呢，特别讲到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就为可憎恶的。若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所有的献祭当中，平安祭是可以分享的，啊，是可以享用的。平安祭就好比新约的圣餐。平安祭需要按照神的吩咐进行吃，圣餐也是要按照神的吩咐来吃圣餐。混乱圣餐的，也有生病的，啊，也有死去的。圣餐是极为神圣的，它用可见的视觉象征，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身体被撕开，他的血流出。如果在圣餐当中随随意意的轻看圣餐，藐视圣餐，把圣餐视为无用的，这是需要担罪的。在改革宗教会不会允许人随便领圣餐，就是因为圣餐是非常神圣，是不可被轻看的。轻看圣餐的人是要为自己的轻看而担负罪。九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取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里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是讲到施舍，讲到怜悯，要爱人如己。为什么要留一些果子，留一些庄稼给人？留下一些是让需要的人也付出一定的劳动，他是透过劳动所得的。另外呢，留下的人让谁给取去了， 收割了，他不知道。收割的人不需要对施舍的人感恩戴德，留下的人也不需要见到收割的人趾高气扬，让他纪念自己，因为留下的人是因着耶和华的律法留下施舍，收割的人是向神感恩，这是上帝施舍的智慧。施舍如果没有智慧，会让人变得懒惰；施舍如果不按照神的吩咐，这个施舍的人会骄傲自满，会控制那个被施舍的人。这个被施舍的人见到施舍的人，可能就会摇尾乞怜，或者会变得不自在。这是上帝特别吩咐关于施舍、爱人如己的其中的表现。十一节，不可偷盗，不可欺诈，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这里特别谈到两件事，偷盗和说话的问题。偷盗就是未经别人同意，或者用非法的手段把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偷盗的本身就是对神的不满，对神不满才会去偷盗。对神吩咐的对神分配给我们的资源不满意，就会有贪心，贪心就会产生偷盗，非法的手段获得。偷盗不是单单的侵犯了人的这个拥有权，而侵犯了神的主权、神的分配权。谎言是最常见的，在这个社会中，谎言真的是太普遍，讲真话才是革命之举。在家里面，在工作职场，谎言是最多的，在教会也有很多的谎言。教会中如果讲谎言讲多了，就会失去真诚。特别在改革宗教会，问你软弱吗？我不软弱。问你丧胆吗？不丧胆，我很刚强。谁软弱？我也不软弱。这是撒谎的，承认自己的软弱才是真正明白恩典的人，承认自己无知和愚昧的人才是靠近圣经的圣人。所以说，撒谎都在不经意之间建立了谎言，建立了谎言的整个的流程次序，还有它的规模。认为没有撒谎，其实生活中充满了众多谎言所以教会里面撒谎的人最多，就是问你软弱吗？需要帮助吗？不需要。其实整个的信仰生活坍塌的一塌糊涂。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故宫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这里是讲到工作的原理。不可欺压你的邻舍，欺压就不是爱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那你雇了工人呢，要快速给他工价，不要拖延。在我们这个社会这种工作的环境当中，拖延工资克扣工资是非常常见的事情。14节，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不要去戏弄人。小的时候，孩子喜欢起这个外号，我们喜欢起外号比如他长得胖，就喊他胖子；他长得样子像某一种的动物，给他起各种名字，这戏弄人。 戏弄人，其实不单小孩子戏弄小孩子，大人也戏弄大人，这都是对造物主的不敬。戏弄人就是戏弄造物主，这是罪，律法所禁止的。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审判人的时候呢，判断事物的时候要公正。人会有两种倾向，看到人的可怜贫苦，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去责备欺哄或者欺压穷人的富人。对于富人呢，人也有一种倾向，就是对富人畏惧而偏袒富人，轻看穷人。这两者圣经都提到，都要避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搬弄是非呀，这个是常见的事情。搬弄是非是造成分裂、矛盾，造成人与人间隔的手段。这种手段是邪恶的，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的。有意的，那是这个恶劣的手段；无意的是，有些人他喜欢传舌，往来传舌，他就喜欢把这个人的事告诉另一个人。教会里面很多这些长舌头啊、烂嚼舌根的人，把教会里的这个人的事、那个人的事啊，告诉给别人，讲给别人听，感觉自己知道一切，这叫搬弄是非，往来传舌。其实这样人很可恨，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他不认为自己这是毛病。所以说，不可在民中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啊！与邻舍为敌那更严重了。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最严重是搬弄是非。今天教会里面比比皆是，很多人这个嘴没有被神的话语训练过，他的嘴没有被神的话语更新过啊，这个又能够讲看似正直的话，还能够去讲那些歪曲邪恶的话。人的口如果不被洁净，人的口如果不被训练的话，这个口讲出来的都是那个黑色的污水流出来，不单玷污了自己，也玷污整个教会，也摧毁了别人，这是可怕的事情。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些都是要爱人如己啊，不恨人是爱人如己。爱邻舍的表现不单是看顾他、爱护他，他的罪也需要指责，这也是爱人如己的表现。不要报仇啊，不要以恶报恶，应该以爱来对待仇敌，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这耶稣曾经教导的。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啊？就是防止他们在将来进迦南地的时候变得混乱，让他们保持圣洁。这个两样掺杂一起的话，就是分不清哪一个是哪一个，分不清哪一种的料子 和另一种的料子材料是否一致。牲畜这种一种的配合的话，违背了创造原理。这里的主要的核心是要圣洁，全领域都要圣洁，不要进行那些混乱的这个配合，是上帝所禁止的。我后面有大量的应用，其实跟出来几集前面是一样的。我们看最后的结论，在36节的结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了。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你们看到19章啊，他没有把爱神和爱人看作两个不相干的独立体，而是把两件事情看为一个整体。因为圣经上说，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我们说爱神，如果不爱人如己的话，不想着别人的益处，其实根本没有爱神。我们要透过律法，必须对所有的人心存善意。我们要人怎么对自己，我们也必须怎样对我们的邻舍，设身处地的替别人想。当你爱人的时候，你才能够舍己，为别人想的时候，才能够摆脱自我为中心，爱自己的那些想法。人越爱自己，就越痛苦；越爱自己，就感觉自己缺爱；越爱自己，越感觉自己是多么的孤独痛苦，进入恶性的循环，死亡的翻滚中。圣经从不吩咐我们爱自己，是要爱人如己。要想真正的幸福，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人，他想的不是自己，像总是想的别人，成全别人。一个成全别人的人，才是圣经所吩咐的。你会看到，在救赎的福音当中，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吩咐是更高的，因为耶稣也如此的做，他做了爱人如己最高的诠释，他为我们舍命，他也在这种的救赎的模式之下吩咐我们要爱人如己，为弟兄舍命，爱邻舍胜过爱自己。19章，你仔细去读、去默想、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全部的领域，是否也在神律法的要求之下？是否也按照神的律法，所有的领域都在分别为圣？我们是否真的懂得律法的要求，是让我们是圣洁，所有的领域要圣洁？我们不是假冒为善的生活，不是两面人，是要全然圣洁。因为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需要全然成圣，我们生活所有的领域也需要圣洁。我们的圣日，孝敬父母，我们爱人的表现，施舍人的方法，我们工作，我们的讲话，我们的金钱，所有的领域都要圣洁。因为我们愚拙，我们无知，没有分辨力，我们不知道如何的全然圣洁。主啊，愿你的律法被解释应用的时候，使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神圣的律法有所成长改变。愿主帮助，奉主的名祷告，阿门。